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阿 Ben， 大家好。有人说富人越富穷人越穷，那到底这个是命运抑或是选择？为什么有些人收入不高最终都可以积累大量财富，有些人收入明明不错但始终都储不到钱？现在就透过一个寓言故事以及一位低收入清洁工累积大量资产的经历，一起思考财富背后真正值得学习的理念。有知名作家分享一个跟金钱有关的故事。有一个穷人每日都说食不饱着不暖，有一天他跪在佛祖面前抱怨说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为什么有钱人日日游游行行而穷人就日日要吃苦呢？佛祖居然显灵就问了，怎样做才为之公平呢？穷人就说了，就让有钱人跟我一样穷，做一样的工作，如果他都是可以成为有钱人，我就不会抱怨了。佛祖就找了一个有钱人，将他变得跟穷人一样穷，然后给他们每人一座煤矿山，要他们每日去刮煤炭，但限期只有一个月。第一日，习惯艰苦劳动的穷人迅速刮出一车煤炭，卖掉之后买了鸡鸭鱼肉庆祝，相反惯于奢华生活的有钱人刮煤辛苦，只是可以勉强完成一车，悭住食平面包，将剩低的钱储落。第二日，穷人继续一个人刮煤，赚来的钱都用于家庭娱乐，而有钱人用前一日悭落来的钱请两个工人，只是需要指挥就可以通过外援，他的产量增加，随后又投资聘请更加多的工人。一个月之后，穷人依靠个人努力只刮了煤山的一小部分，而且赚来的钱都用于享乐，没有任何储蓄。相反，有钱人透过团队劳动，不单止刮光了整座煤山，从创立了一家矿业公司再次累积财富。穷人见到这样，不再向佛祖抱怨。穷人和有钱人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劳力和金钱的使用方式。穷人依靠自身劳力，但面对工作时间的限制和生病及老化的风险，相当于拿命去换钱。相对地，有钱人利用他人的体力、专业和时间来创造财富。在金钱的观念上，穷人将金钱视作享乐的手段，而有钱人将金钱视为作为工具来赚取更加多的财富。跟着下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出身基层的蓝领工人依靠低收入成为百万富翁，好多人听落都觉得是天方夜谭，根本觉得是无可能。不过有些事是事在人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做到。他只不过是一个油站服务员兼清洁工，他就是 Ronald Reed。 Ronald Reed 生前居于美国佛蒙特州，出身贫困农民家庭。他少年时期每一日都要搭顺风车返学，是屋企首个完成高中毕业的人。他一生没有大学学位，亦都没有中过六合彩，亦都没有继承任何遗产，亦都没有从事过高层的工作或赚到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然而最后他都是发达了，直到2014年6月份过身，享年92岁前，他身边的人都不知道他凭着精明的消费和投资习惯，静鸡鸡积累了800万美金，即是6200万港币的财富。他的仔女在他过身之后话给当地传媒，他工作努力但没有人知道他是个富翁。 Ronald Reed 在二次大战期间曾经在北非、意大利和太平洋战区服役几年，在1945年退伍之后任职油站服务员，一做几十年。退休之后， Wanna We 因系唔适应清闲生活，又喺一间百货公司做咗十几年兼职清洁工同维修技工，并同一位育有两名仔女嘅女性结婚。佢一生奉行节俭，佢过身之后，保险箱中存有一沓五寸厚嘅股票，价值约$800万，佢将当中$600万捐赠于社区医院同图书馆，其他嘅留俾仔女、护理人员同朋友。佢亦都冇过人嘅智商同际遇，但佢嘅净资产就超过咗98%嘅美国家庭。可能靠嘅系以下四招平淡却实用嘅理财方法。一系节俭主义。Wanna We 似乎系以节俭嘅作风而为社区人士倾倒。综合著名嘅报道 ，Wanna We 嘅朋友描述，佢咁多年嚟总系开一架二手车嚟出入，使用扣针嚟固定破旧嘅外套。为咗悭泊车费，佢会将车停喺离目的地好远嘅地方，甚至喺年过90岁，佢依然都系继续斩柴以节省能源开支。悭钱系一种简单却有用嘅致富方式，道理系量入为出，开支少于收入，咁样一嚟就可以有更加多嘅钱可以投资，并透过时间创造财富。佢嘅朋友兼邻居表示，佢更肯定，如果佢一个星期搵$50，佢可能会投资其中嘅$40。二系本地消费，节俭并唔一定要刻薄自己。佢虽然生活简约，但算系悠闲惬意，一身居于佛蒙特州布拉特尔伯纳。V 将财产入面的$600万捐赠当地的图书馆和医院，因为这两处地方都是他在世时的生活重心。1904年成立的布拉特尔伯纳纪念医院收到他的$480万捐款，因为他是这个医院的常客，当然不是去看医生进行治疗，而是当成饭堂，每日去吃早餐。Wanna We 的另一名朋友描述，他总是饮一杯咖啡，吃一件蚝油花生上的英式松饼，就是这样，而且总是坐在柜台旁边的一张凳上。当地的布鲁克斯纪念图书馆就收到$120万捐款，没人知道是 Wanna We 在图书馆里面通常看着什么书。可以推测的是，他在投资理财方面可能跟图书馆看书有关，在看书过程中从中获益不少。简单讲，他在饮食和消闲上都是善用社区设施为主，而不是光顾大型连锁店，他以低成本获取满意的结果。三是长线投资收息股。在Wanna We 过身之后，他长期订阅的《华尔街日报》分析其个人投资组合，发现他虽然很多低薪职位一做都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但他在这一段时间内产生巨大的投资回报。截至2015年报道所知，他的投资组合有至少95只股票，是重量级知名的老牌美股，都是较传统的金融和消费品公司。他的持仓从包括铁路、电信和公用等多个行业，但回避了科技股。不难发现他投资的股票都是能够稳定支付高股息的公司，个名熟口熟面，因为都是著名的美国股神的投资组合的重要持仓。有私人投资公司的常务董事亦都表示，他的投资组合重点突出，并不是漫无目的地分散。在他去世之时，十只股票占其总资产净值的四分之一，都是以金融服务和消费品为主。四是复息增长。 Wanna We 活到92岁，美国股神他亦都过了94岁，两个人都是其寿命和工作时间超过平均水平，而在财富上受益匪浅。事实上，美国的著名股神 90% 的财富都是在他60岁之后创造的， 如果佢五十几岁就提早退休，咁大多数人可能唔会有机会认识呢个股神。从较长嘅时间范围嚟睇，复式增长力量会被放大，即使投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获得更加好嘅回报。美国股神嘅年复合增长率 9%， 换言之，25年后嘅1000美金嘅本金将变成9000美金，30年后变成13900美金。Wanna we 长揸股票几十年，将收到嘅股息再投资，故而复息增长非同小可。佢亦都未输过钱，持仓入面就包括2008年倒闭嘅雷曼兄弟。然而佢愿意坚定持有投资组合咁多年，当中大部分嘅持股业绩良好。公平而言，人类冇办法控制自己嘅寿命，然而尽早开始投资，尽量长期留喺市场，可能系最好嘅策略。Warner V 喺1940年高中毕业嘅纪录册上面留低嘅座右铭就系：心境平静嘅人先至可以取得大成就。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会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嘅方向，
加添正面嘅能量。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嘅节目时间。在第一节亦都讲到一个清洁工点解可以积累咁多财富，亦都有人问啦，点解高学历高收入嘅人依然都可能破产，但收入普通嘅人就可以积累庞大嘅资产？对此，有作者认为，决定财务成败嘅关键，往往唔系智商、学历或复杂嘅投资方式，而系一个人面对欲望、恐惧同风险时，到底系点样行动嘅呢？正如在第一节讲的那个清洁工 Wanna We 曾经在加油站工作，之后做清洁工25年，亦都没有特殊的教育背景，亦都没有中过六合彩或者继承巨额的财产，在过身时的遗产就超过800万美金。相比之下，毕业于哈佛大学曾经担任证券的高阶主管嘅精英，虽然具备出色嘅商业能力，但系因为举债兴建豪宅并承担过多风险，喺2008年金融危机之中破产。作者认为 ，Wanna We 可以累积财富，靠嘅唔系高超嘅计算，而系长期将少量储蓄投入优质股票，并耐心等待几十年。时间系复利发挥作用嘅核心。作者强调，资产形成预期话是操作数字，不如话是控制欲望。预期间使做一次聪明的决定，避免做出足以摧毁财务的愚蠢决定更加重要。文章亦都指出，美国的著名股神约在 96% 的财富是在他65岁之后累积而成。而真正的优势不仅只是投资的技巧，而是从少年时期开始投资。并持续几十年，投资最重要的是未必是追求最高的报酬，而是选择能够长期坚持不会中途退出的方法。不过赚到钱和守得住钱是两种不同能力，赚钱需要承担风险，保持乐观并勇于行动维持财富，就是需要谦虚、谨慎和危机意识。因为在24几的美国传奇投机客，虽然在1929年股灾中赚到巨额的财富，之后就因为自信过度持续冒险而失去一切。人必须是知道几时是已经是足够，如果增加收入后即刻提高生活标准，又不断同人哋比较，追逐财富的竞赛并无终点，保留几年生活费，为了突发的事件预留安全空间，这样才避免在市场下跌的时候被迫卖出资产。真正的财富往往是看不到，高级的靓车或豪宅代表的是已经用了的钱，尚未使用的资产才提供未来选择。 包括离开不喜欢的工作，陪伴家人或自由安排时间。金钱最大的价值不是炫耀，而是拿得掌控人生时间的权利。在投资的决策上，亦都不需要追求理论上的绝对合理，而应该选择自己能够长期接受的方法。只要在市场的波动时能够安心睡觉，并持续遵守自己的规则，即使策略不完美，亦都可能看似精准却无办法坚持的方案更加有效。金钱只是帮助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工具，真正的成功是能够掌握时间，并在每日醒来的时候知道自己依然可以选择想做的事。然而在投资界，一个残酷而令人着迷的真相是，即使你没有大专学历，没有专业训练，亦都没有任何金融背景，依然都可以击败那些拥有哈佛 MBA 领取高薪的华尔街精英。理财成功并不是一门有如物理或工程一样的硬科学，它本质上是一门关于行为的软实力。刚才讲的故事亦都被我们知道，金融天才如果缺乏行为控制，亦都可能落入灾难。相反，一个人能够掌控行为的普通人，完全能够创造天才一样的财富奇迹。投资的核心技能，为什么软实力才是致富的关键？财务成功不取决于你的智商，而在于你的行为模式。在投资场域上，技术知识是廉价的，只有心理上的软实力才是最难掌握的护城河。以下是成功投资者必须内化的三项特质：一、耐性。清洁工知道时间的魔力，他持有的蓝筹股几十年从来不频繁交易。他在1959年以2380美元买入的太平洋雅电的股票，持有到过身时已经滚动至26500美元。二是节俭。清洁工的生活简朴得近乎孤寒，他开着2007年的二手车，为了悭落停车费而泊在远处步行，这种节俭确保他有源源不绝的资本注入市场，而不是挥霍。三是平静的人成就大业。这一种的特质令到他能够安然度过无数次的市场崩盘，而不似精英在扩张欲望中失去了理智。很多人习惯追求单次的高额回报，就忽略了存活时间才是复利增值的核心变数。美国的著名股神的惊人数据，在他845亿美元的净资产里面，有815亿美元，超过 96% 是他65岁领取社会安全金之后获得的。如果他在60岁退休，全世界根本没有人会听过他的名字。核心指令就是投资不需要追求极致回报，而是追求可以持续重复的良好回报。最有效的策略不是寻找啲暴升股，而是懂得收声并等待。生存法则就是区分致富和守财的关键技能。致富需要冒险和乐观，但守财需要相反的技能，谦卑和恐惧。要长期活下去，必须建立以下三个心态。一、财务上的不可摧毁性。你必须持有足够的现金。在牛市上，现金看落好像在浪费回报，只赚1%，相对于市场的10%。但现金的真正价值在于，当熊市来临时，它可以防止你因为被迫卖出股票而永久地摧毁复利。二是容错空间。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必须在理财计划中留有余地。如果你预期回报是 8%， 请确保计划在回报仅有 4% 时依然能够让你生存。很多人的失败不是因为错了，而是他们要求自己必须完全正确才可以生存。三是同时具备乐观和悲观。投资者应该具备对未来10年到20年的长期经济增长保持绝对乐观，但对短期内可能摧毁你的经济衰退或市场泡沫保持极度偏执和警惕。 而清潔工的$800万的身家並非憑空而來，他有一套極其嚴謹的實踐清單。第一個投資就是專注具備持久競爭優勢、穩定分紅的優質股票。在資產配置上保持高度分散，他過身時持有95檔不同產業的股票，這個令到他即使在2008年金融海嘯入面持有雷曼兄弟的股票，整個投資組合依然穩如泰山。他的研究方法就是他是一位勤奮的自主研究者，每一日閱讀有關經濟的報紙，經常出入公共圖書館閱讀商業書籍。他堅決避開自己看不明白的科技股，而股息處理上他從來不支取紅利，他將獲得的每一分股息持續滾入再投資，利用幾十年的時間讓雪球自動滾大。而總結就是，理財是一場同自己的馬拉松。清潔工的故事亦都證明了理財的本質是自我克制的運動，普通人透過節儉、勤奮和長期持有，完全可以超越那些生陷貪婪、濫用槓桿的人。相信可以做的是專注於儲蓄率和持有的時間，這個是唯一能夠可以控制的變數。尋找百倍股是靠運氣，但慳錢和等待是靠自律。第二，預留容錯空間，接受運氣和風險的角色，永遠不要為了追求不必要的超額回報而拿你已經擁有的對你至關重要的東西去冒險。講到這裡，這一節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休息一陣，轉頭回來會繼續。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时间。第二節亦都講到點解精英會破產，清潔工就可以滾到$800万嘅身家。同時亦都講到致富係唔在於智商，而在乎嘅行為模式。然而美國有個清潔工可以能夠致富之外，喺日本亦都有類似嘅故事。在日本東京，一位56岁嘅清潔工每一日辛苦咁打掃公寓，月薪只有$100,000，生活朴素節儉，但令人跌破眼鏡的是，他根本就不等錢使，一早就財富自由，每年的被動收入超過$30,000。對他來說，他選擇簡樸其實是一種習慣，亦都是他對未來的風險謹慎規劃。根據日本傳媒報導，56岁的他自小屋企清貧，很早就學懂得怎樣省錢。在高中畢業之後，他以月薪$180,000在工廠上班，雖然人工不高，但他靠著慳人慳食，在20多歲就儲到$300,000。趁著日本泡沫經濟幻滅，房價大跌時，看準時機買了人生第一間小套房。後來他慢慢擴大投資，現在坐擁7間公寓，每個月只是收租金就有$1,800,000，加上每年大約$6,000,000的股息收入，令到他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富翁。儘管他早就財務自由，但他選擇繼續做清潔工。他坦言做這份工作和錢銀一點關係都沒有，而是擔心如果退休之後得閒冇嘢做，身體同頭腦都會變得遲鈍。佢好享受打掃嘅過程，認為朝頭早打掃令到環境變得整潔，反而令到心情感到愉快。目前嘅工作好輕鬆，一個星期只要翻3日，一次4个钟，負責一棟東京公寓嘅公共區域清潔同簡單維修嘅通報，工時規律令到佢同時兼顧資產投資同房地產嘅管理。有很多人以为赚了大钱就应该享受，但是他就一卻反其道而行。他并未因为收入增加而陷入消费陷阱，反而依然过得简朴的生活。 佢依然选择租屋，好少出去食嘢，超过10年冇买一件新嘅衫，手机只系用最平嘅，并且踩单车代步。佢嘅人生哲学就系、我唔系为咗让人哋睇，而系要过得让自己安乐嘅生活，并深信真正嘅财富唔系炫耀性消费，而系透过自律同稳健嘅理财同风险管理，为自己创造出长久的安全感。讲到这里，真的不难发现美国和日本那两个清洁工的核心共通点，就是他们都可以体现到终极的极简主义和高储蓄投资的致富哲学。两个人虽然身处不同国家和时代，靠着一样的低层逻辑积累资产，他们投资赚钱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炫耀或购买奢侈品，而是为了换取内心的安全感和不被生活勒索的绝对自由。当不少人将财务自由提早退休视为人生目标时，日本另一名46岁的男子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即管拥有高达3亿日元的资产，一早达到很多人眼中的财务自由门槛，但他依然每一日搭电车通勤，照样完成工作，面对主管的指责，维持一般上班族的生活节奏。对他来说，财富最大的意义并不是从此以后不用工作，而是拥有选择权。而这样的人生观念和他的父亲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日本媒体报道，46岁的会田先生任职于东京一间中型企业行政部门，在同事的眼中是一位低调务实、不特别追求升迁的人。然而，很少人知道他其实是拥有大约3亿日元资产，可谓是一名隐形亿万上班族，其中大约2亿日元配置于现金、股票及基金等金融商品，另外大约有1亿日元来自东京地区的高收益的房地产出租。如果依照投资界常见的 4% 法则估算，只是有2亿日元金融资产，每年就有机会产生约800万日元的收益。如果再加上租金，即使不用再工作，亦都足以应付一般的生活开支。就算是这样，会田先生始终都没想着提早退休，他又表示每日都是搭电车通勤，听上司的指责，踏实地工作。外界或者认为拥有这样的资产规模后，离开职场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但他的人生经验令到他有不同的看法。会田先生的父亲出身于地主家庭，拥有不动产和稳定租金收入，因此很早就不需要依靠工作维持生计。然而在他的成长记忆里面，父亲长期留在家看电视、睡懒觉，生活虽然无忧无虑，但缺乏了目标和活力。虽然父亲依然管理部分资产，但生活内容相对单调，接触的人有限，亦都逐渐失去同社会互动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亦都变得越来越沉默，家庭中的交流亦随之减少。对会田先生而言，他的父亲亦都从未展现出财富所带来的充实感和幸福感。这一段的经历成为了他的人生重要养分，亦令到他逐渐形成一个信念，人不可以只是依靠财富生活，仍然需要同社会保持联系，拥有自己的角色和存在感。他认为工作的价值不是只是收入来源，亦都是一种参与社会与人互动的方式。当然他亦都不会让他的仔女知道资产的状况，希望培养仔女的独立能力。目前会田先生育有2名仔女，分别就读高中和国中，即使家的财务状况优越，但是他依然维持正常上班的生活，每一日出门上班。他刻意没有向仔女透露家的庞大资产，只是跟他的老婆分享相关资讯。在他看来，未来是否将资产留给仔女是一回事，但更加重要的是先让孩子先学会靠自己建立生活能力。他也不希望仔女因为知道家里资产这么丰厚，而产生不用做事也都能够生活的想法。 因此，透过自己持续工作的行动，他希望令到仔女看到与社会互动、承担责任的重要性，亦都让下一代理解自立能力比继承财富更加具有价值。除了精神层面的考虑之外，惠田先生亦都有保有公司员工身份具有的实际优势。例如，公司会负担部分健康保险费用，如果疾病或受伤无办法做嘢，亦都享有相关保障。同时亦都持续积累丰厚的年金，未来退休之后的保障亦都相对稳定。近年 free 即是财务自由、提早退休的概念受到很多人的推崇，但亦都有观点认为，当一个人失去工作角色之后，如果缺乏新的生活重心和社群连结，可能面临空虚感或孤独感。惠田先生认为，问题从来不只是工作与否，而是在于一个人是否能够持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价值。对他自己来说，资产最大的功能不是让自己逃离职场，而是让自己拥有随时离开的自由。但正因为知道自己不需要被工作绑住，他反而不再执着于升迁竞争或职场人际压力，能够以从更从容的态度面对每一日的工作和生活。在财务自由之后，他选择继续工作，这份选择背后所反映的是并非对金钱的追求，而是对人身自主权的重视。他相信真正的财富不是只是拥有多少资产，而是能够决定自己想过怎样的人生。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会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时间。在第三节先讲了，日本的清洁工居然在足够的被动收入之后依然都是做清洁工。从有一位日本46岁的上班族是隐形富豪，有这么多资产依然都是翻工，都不会被仔女知道。其实对比美国的清洁工都是有共通点，就是跟我们一般大众所认知的有钱人根本完全是相反的。因为我们作为普罗大众，我们总是习惯将有钱和豪宅、名车、奢华生活联想在一起。但这种的想法往往令人陷入错误的财富追求。美国有个著名的财经作家曾经接触过上千名的隐形富豪，发现真正的有钱人多数是收入普通，但共同特征就是极度节制消费，甚至可以说是相当节俭。他们不需要炫富，而是靠长期纪律累积财富。致富的关键在于建立三种习惯：稳定储钱、避免冲动消费，以及专注投资具有长期价值、能够长期持有的优质的公司。就同很多关于金钱以及快乐的研究一样，行为财务学的研究结果亦都相当值得深思，因为听落就好像真的。当我们静下来好好想想金钱和快乐的关系，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连结相当薄弱。同样地，即管我们总是认为自己是理性的，但是亦都知道市场的动荡会扰乱我们的思考，亦都知道我们的使费成日会超出原本的规划。所以我们要怎样让自己尽可能地保持理性？专家已经发现很多人类成日犯的思维错误，其中有三点是特别难克服。一是缺乏自我控制，这个代表成日过度消费，累积过多的负债。二，对于自己的投资能力太过自信，因此太频繁交易，购买主动式管理基金，做出大笔投资赌注，努力想要获得优于大盘的高额报酬。但是这样的自信很容易导致第三个问题，当市场下跌 往往太快改变想法，部分原因是不愿意承担亏损。想要变得有钱，先养成三个习惯：储钱、不冲动消费、投资值得长期持有的好公司。篇文的作者认为，作为我们必须压制自己的本能，并努力养成三种理财习惯：努力储钱、保持谨慎的心态、训练自己只是专注于股票市场的基本价值。养成储钱的习惯，第一个亦都是最重要的关键，即使是市场下跌，依然能够坚守理性的投资策略。但除非投资足够多的金钱在股票市场，如果不是的投资所得亦都没办法转化为实质的财富，这个就需要有良好的储蓄观念。这些的观念并非自然而然形成。当作者的仔女从小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在郊区住所附近的地区散步，他们会看到一栋这么大的屋，屋主的奢华进口车就停在车道入面，作者的仔女会大声说他们一定很有钱。这个时候作者就以父母的口吻对仔女说，这个不代表他们很有钱，而是代表他们花得很多钱。跟着他就举例，好像屋主他们可能为了这一间屋背了很大的贷款，驾车可能是租的，原艺师可能等着他们给钱。大家习惯将财富和对外展现的奢华联想在一起，这样再次证明天生的本能会导致我们失败。作者在过去几十年，不论是媒体或者大型的机构公司都好，他都曾经和上千名拥有100万美元的资产以上投资组合的普通投资人会面及通讯。很多人的人工收入普通，但大多数都是平凡的投资人，但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通点，非常节俭，亦都可以说是小气。在你家附近最有钱的邻居，他们的屋通常都很普通，而且开的是二手车，他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因为他们不是很喜欢花大钱，他们的消费远远低过他们的收入，同时亦都很努力储钱。除非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财务报告，如果不是绝对联想不到他们到底多有钱。作者曾经和不少百万富翁碰面，这些有钱人多数都不是太相信拥有越多物质享受越好的观点。对于有些人将自尊建立在穿着设计师服饰或是拥有最新款电子产品的行为，有钱人亦都感到相当不解。有钱人是不是都是住豪宅、开靓车、游艇？但调查发现他们都是开丰田、吃普通的食物。后来作者亦都有出版另一本的新书，针对可以投资资产达100万美元以上的投资人的消费习惯，整理出以下统计数据：不会拥有一艘游艇有 70%， 不曾经拥有一间度假小屋有 64%， 一次购买车辆时最受欢迎的车厂是丰田牌子，最成日去那家餐厅吃晚餐的中位数价钱大约有20美元，男性剪头发的中位数价钱是16美元，招待客人时饮一樽酒的中位数价钱13美元。作者讲得很清楚，想要致富没秘诀，必须要做的就是悭钱。虽然累积财富的做法真的很简单，但是很难做到。由1997年起的20年期间，美国每一年的储蓄率仅占可支配个人所得的 4.9%， 远低于专家的建议。现在的自我和未来的自我之间的战争，现在呈现一面倒向现在的自我的状态。我们要怎样令到竞争变得公平，令到未来的自我亦都有反抗的机会？其实及早而定期储钱，不单止可以避免一世为财务问题烦恼，从可以享受几十年的投资福利，为自己买到财务自由，追求自己的梦想，确保拥有舒适的退休生活。这个是可以成为储钱高手的充分理由，同时 依家使少啲钱，其实算唔上系牺牲，因为大部分嘅消费并唔会带俾我哋太多快乐。但系保持理性依然足以弥补我哋缺乏自我控制以及当下尽可能消费嘅本能，应该点算？我哋应该尽可能将生活成本降到最低，咁样先至可能储到钱。呢度讲嘅就系经常性支出，例如供楼贷款或租金、汽车费用、杂费、水电费、保费等。特别系注意房屋同汽车嘅支出，因为呢两者嘅费用通常占家庭整体支出嘅一半。如果呢啲费用同其他固定成本过高，所以无论我哋再点样努力，都唔可能储到太多钱。讲到呢度，我都想讲呢四节虽然分别讲咗理财啊、财富、投资、工作同财务自由，同埋寓言故事，其实背后都围绕同一个核心，就系真正嘅财富唔系赚得最多，而系能够建立一套能够长期积累、守住财富，并令到自己拥有更加多嘅人生选择权嘅生活方式。真正嘅富有从来唔系豪宅、靓车或高收入，而是自律、耐心、节制和长期思维。他们不追求炫富，而是重视储蓄、投资、风险管理以及保留人生的选择权。财富的终极价值不是证明自己有多少钱，而是令到自己在面对工作、生活或未来时，都能够拥有更加多的自由、更加大的安全感，以及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过人生。讲到呢度，呢一集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